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
本文来自李玉植美人。妍妍前来咨询是29岁，毕业于一所三本院校的会计专业。截至到咨询前，有过6段工作经历。而且更让她郁闷的是，这几年折腾下来，薪资每个月只有3500，而且她的焦虑感与日俱增，甚至一度掉头发。工作让我没有成就感，妍妍吐槽说。妍妍咨询时在一家公司做费用会计，她从事的费用会计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审核公司上下所有的费用单据，进行相关费用的支付并填制相应的费用凭证。一方面，每天的单据都处理不完，妍妍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8、9点。另一方面，领导和员工的利益出发点不同，按照领导的要求，必然导致审核时间越来越长，引发员工的抱怨不满。如果一味满足员工要求，必然会让领导对妍妍的专业性产生怀疑，认为妍妍没有恪尽职守。在内外夹击下，加上本身工作量就很大，妍妍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并渐渐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甚至抵触的情绪。小李老师，我每天都会冒出很多次离职的想法，但是这家上市公司的工作机会并不是随时都有。另外，如果我换成其他的会计岗位，比如往来会计，我也担心会不会到头来和现在的工作一样无趣。妍妍说，如果按照你这样的蛮干法，不论换到什么工作上，感觉无趣甚至厌倦几乎是一定的。我说，经过一系列专业排查后，我发现妍妍的问题不是出在个人与岗位的匹配上，而是和她所处的阶段有关。我们把一个人在工作中的进阶过程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新手区、胜任期和高手期。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对于工作的感受是千差万别的。在新手区阶段，很多人迫切地想要实现一个立竿见影的目标，比如文中的妍妍就特别渴望升职加薪，但问题在于他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地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更不清楚如何适应规则，直至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感受不到任何成就感，一度怀疑工作的意义，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职业。在胜任期阶段，很多人渐渐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总结出了一些工作经验与规律，他们能够独当一面，同时可以渐渐承担起领导者角色，帮助更多的人成长，打通工作流程中的各个环节，让很多工作能够高效运行。在这个阶段能够感受到巨大的成就感，但也会遇到挫败感，主要表现在把握不住解决问题过程中个别细节，考虑问题还不是特别周全。到了高手阶段，你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不同的工作情境，你只需直接调用合适的经验就能解决 80% 以上的问题，而此时你俨然成为了职场中令人敬仰的前辈。工作对你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份收入了，更是一份自我价值的体现，因此你不仅不会懈怠，反而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思考更好的方式和方法，并力求创新与自我突破。对于每个职场人而言，如果你想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如果你想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如果你想成为不可替代的那一个，你就需要从傻傻的干活变成会干活，再从会干活到超越干活，最终到达会创造活。随着每一次的进阶，你的焦虑就会自然变少，随之而来的是成就感逐渐增加，工作这件事情才会渐渐显露出它有趣及值得挑战的一面。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很多人只知道工作，却从来不会工作，更不知道该如何超越工作，甚至创造有价值的工作。我告诉妍妍，一个不懂得主动把控工作的人，换到任何一份工作中，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和困惑。如果这些问题和困惑你现在不去解决，未来就会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自信，甚至会认为这辈子也只能这样了，这样的人生无疑是一场悲剧。听完这些分析，妍妍长长的叹了口气，她觉得自己对工作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同时她迫切的想要知道该如何做才能改变目前被动工作的局面。我重点给她提了以下几个建议。一、将自己的工作进行分类，计算下每一类型的工作大致需要耗费多长时间。比如在妍妍的案例中，她从事的费用会计工作大致有3大模块构成，一是审核单据，二是支付费用，三是记账。根据妍妍的说法，记账花费的时间很少，每天如果能专心处理的话，1-2个小时也就够了，支付费用的时间也还好，因为目前都是网银转账，只要集中时间，每天1-2个小时也足够。耗费时间最长的是审核单据的工作，因为这些单据太多太杂乱。二、将你认为最繁杂的工作进行整理，用一个标准进行归类。我告诉妍妍，实际上看似杂乱无章的报销单据也并不是无章可循，比如可以按照部门分类，可以按照费用类型分类等等。如果按照费用类型分类，最常见的无非是差旅费、办公用品费、交通费、通讯费等。一旦按照一个标准进行分类之后，原本几百张报销单据可以迅速被分成若干份， 这对于后面的工作处理提供了便利。把工作进行分类整理后，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时间段集中处理不同类型的工作，这将大大节省工作时间。三，遇到疑难问题先放一边，等手头工作处理完毕再集中处理。就像我们上学时代考试一样，当你遇到一个难题不会做时，最明智的方法是放一放，把会做的做完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道题。对于妍妍而言，如果遇到不符合规范或者存在疑问的单据，并不是发现一个问题就立即去找当事人，因为当事人如果有情绪势必和你理论一番，你会发现这会耗费很多口舌，同时影响你的工作心情，从而影响你的工作效率。这个时候最合适的做法是把这个单据放一边，等手头所有工作做完之后，将这些有问题的单据分部门整理出来，再将这些单据退回到各部门。四，每天固定时间用于沟通和解答。当这些单据退回到各部门之后，一定会有很多同事会向妍妍提出疑问，这个时候如果妍妍不对时间进行安排，会被这些突发的问题牵着鼻子走，从而打乱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与步伐。此时可以采取一个办法，那就是告知各部门，你们有任何留言尽管留言给我，我会在下班前集中解答各位的疑问。这样做有个好处在于便于妍妍记录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有必要为下一步工作做准备，例如培训。五，主动承担岗位职责，并积极协助各部门共同做好这项工作。举个例子，如果妍妍发现很多人在差旅费报销这一块对于各项补助标准不是很清晰，那么她可以将这些常错的问题及相应的规定整理出来，和部门领导及公司其他部门沟通一个方便的时间，对报销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如果一来，其他部门的同事会对公司的报销规定更为清晰，在报销中也会减少很多低级错误，从而大大提高妍妍的工作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各项报销款能够及时给付。等等，当听完这些建议之后，妍妍恍然大悟，小吕老师，你说的对，过去我只知道干活，却从来不知道要如何干活。之前的我一直认为，一定要找到有趣的工作才可以，现在才明白，是我一直在试图逃避，从来没有真正把工作做好，没有体会到成就感。我回去一定会按照你教的方法好好整理一下，希望有一天能和你分享我的好消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有趣的事情不一定重要，但成年后的你，我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重要的事情变得有趣，这才是关键。孩童时代，我们会觉得游戏比学习有趣。随着年岁渐长，有些人掌握到了学习的方法，并且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他们在学习这件事情上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这才发现原来学习也是能够找到乐趣的。想想看，工作不也是如此吗？乐趣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一件又一件的任务里，你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突破和跨越，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感到欢欣鼓舞的呢？